各位先生家人早上平安了，今天是主日，是我们联合播饼聚会。那呢，今天在联合播饼聚会之前呢，我先做一些真理上的沟通哦，因为呢长期以来我们的都照着教会的传统在做播饼聚会，但是这个传统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圣经呢？就像这个庄牧师所说的，回到初代教会的第一块马蹄铁，所以呢我们只能在真道里同归于一。如果是我们不在真道里，用人的方式，有太多太多的方式哦。那当然在这些次要的真理上面呢，我们有一定的包容度，因为本身呢我们掰饼就是要合一嘛。至于你用什么饼杯，你的杯子大小，你的饼怎么做呢，这些都是次要的。谁来掰饼，怎么掰饼法哦，我想呢这个呢我们也采取一些弹性。那我们现在呢就着圣经的真理，回到初代教会真理的教导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探讨一下哦。好，那呢这个今天是我们西山联合掰饼聚会哦。那以后我们在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有联合掰饼聚会，那我们会用这个拉直播的方式，会把各地的我把它拉上来。但是今天呢有一点遗憾，今天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下一个月我相信一定可以的哦。所以呢今天的聚会形态是实体加网络，我们同时进行的哦，同时进行的。那程序上呢有一点跟动了，我今天先做30分钟的信息的这个真理性的教导。好，那首先我们先认识掰饼聚会的目的是在做什么，是在纪念主，纪念主。因为掰饼聚会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路加福音22章17到19节告诉我们，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事，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呢掰饼是为了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至于说这里面更进一步真理的教导，我建议大家去听于宏杰老师，他对这方面真理教导讲得非常的全面哦。那我今天呢是稍微提点一下。那呢主耶稣这样教导了，然后呢初代教会实行又是怎么样呢？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好，在殿里那时候是这个是犹太会堂啦齁，他们在那里不是掰饼聚会，是且在家中，所以是在家中掰饼的，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放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是在家中掰饼哦，然后呢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呢他们掰饼聚会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一种仪式，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仪式化，这个仪式化是从天主教所他们变成一个圣礼，变成 好像受洗是一个圣礼，掰饼聚会是一个圣礼遗传下来。其实他们在掰饼聚会就好像主耶稣的晚餐一样，他们是在全餐里面进行的。那等一下我会找证据给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是在全餐里进行的，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我们拨饼纪念主是主的吩咐，好叫我们借着饼杯来过分神，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凭着信心来遵守主的命令。好，这个呢是拨饼纪念主。那呢我们再来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哦，他在做这一段拨饼教会教导之前，在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2节他怎么说，他说我现今吩咐你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听好， 他说你们聚会不是收银，乃是招损。为什么招损呢？你要听好哦。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列，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羞愧的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他意思是什么？所以这里他们在那里吃主的晚餐是一个全餐的一个方式，然后他在这里责备什么？就是有些人来了就先吃哦，在那里还醉酒，所以我说当时他们领的是葡萄酒哦。然后呢，有些呢贫穷的人他就没得吃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责备他们，你们不应当这么做哦。哦，这样的聚会是让你们怎么样遭损，因为你们在主的晚餐面前就真的分门别类了哦，分门别类了。好，这个是他在教导波饼聚会之前的话。然后接着呢，11章23到29节，这个就是我们在波饼聚会所引用的经文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他说怎么说呢？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年，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这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那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在掰饼时候所引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文。那当然前面这个主耶稣哦，主耶稣所用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用的哦，主耶稣用的这段我们也可以用。好，那呢你就知道说我们掰饼是为了纪念主的死，杯代表是主的血，饼代表是主的身体，那我们在吃喝享受主，这与主联合哦，这个整个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呢那现在是一个疫情封控的时代，很多人很怀疑哦，就是很怀疑的，就是很多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认为，就是只有教会被案例的牧者、长老或是圣餐空才可以掰饼，这个呢就不是符合这里圣经的教导了。因为呢在使徒时代，你看那时候3000人、5000人这个得救了受洗了，他们分散在各家中，那你那时候那么多长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牧师啊，那不就自己在家里这个掰饼纪念主吃饭吗？哦，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我们不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个分歧，因为有些牧者听我这种教导他会很不喜悦的，他会很英文叫做 upset 就是觉得很不能认同啊，不能忍受啦、啊。我今天跟我丈夫牧主讲说，他们听的时候很 upset， 他们说 upset 没关系，你 upset 你不认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呢，在耶稣时代那些犹太人也是非常 upset 耶稣的，这对耶稣也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呢，只要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面对真理，我们是对的就好了，人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说你要认圣经怎么说，认真理？那如果今天这是个真理，是不是释放你得自由啊？我昨天释放这个真理之后，有很多人流泪跟我讲，他被下压制了很久，他们全教会就痛哭啊，因为他们就被人家辖制，就不能掰饼，就要谁来给他们掰饼，他们才能够掰饼，所以他们非常的痛苦。我昨天个道一释放出来，全部得以自由。所以 你在教会里尊重教会的次序，教会比较成熟的牧者长老还是谁指定去掰饼没有关系，这我们可以认同。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就是说，你个人也可以在家中两三个聚在一起，你就可以掰饼，因为是主的吩咐，只要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掰饼纪念主，主就在我们当中。尤其当我们两个有合一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掰饼认罪悔改祷告。我跟我丈夫啊天天掰饼纪念主，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国婚姻啊，我们没有经过恋爱的程序结婚的，所以呢我们就在你操练合一。那怎么操练合一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且我就常常抱怨啊，你为什么不讲中文呢？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为什么我就要讲英文呢？我讲英文我又很累啊，因为我表达不出那个我要表达的话，他学中文他也学了就学不会啊，他学不会啊。那我们两个有很多思想上的这个冲突跟拦阻，那怎么办呢？早上起来我们两个就掰饼掰饼吧，主在我们当中吧，主给我们合一吧，不然我们两个怎么办呢？那我现在还要请谁来跟我们掰饼啊？我们还要找一个谁来跟我们掰饼？所以这个呢，感谢赞美主哦。那当然呢，在于宏杰老师的真理教导上也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教会整体，如果教会整体在掰饼，一个桌子一个饼，那教会就教会在掰饼，你就去参加教会的，除非教会认同你说你很远，然后你认许你在那里你也可以掰饼，不然教会在实体聚会的时候就按着教会的教导，因为为了是一个一嘛，不是为了分门别类嘛，是不是啊？那我们西山灵修是散在各个地方啊，全国各地甚至台湾的都有啊，那当然各地方各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当然可以每个人就在自己的那里掰饼啊。所以我们看到那现今，因为现今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疫情嘛，是不是？现今也没有所谓的疫情，那呢我们就用这个于宏杰老师的吧。于宏杰老师我相信在中国在海外都很信任他的教导，所以我昨天剪接了一小段，他在疫情期间他也是在网络上啊，在那里带着教会掰饼啊，不然他们怎么办呢？政府不能让他们出去啊，那你要叫他怎么做呢？来，我们来听这一段。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围绕主的桌子，但是我们也真的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是来围绕宝座，来赞美这位登上宝座神的羔羊。我们在擘饼之前，我们也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希望我们整个的心都集中在这位神的儿子的身上，这位超乎万人之上啊，你比众人都更美丽的这一位，让我们来看他啊，凡是看见他的都要爱他，被他吸引，凡是听见他声音的都要活过来。不管我们多软弱，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失败，不管我们有多少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个桌子面前，在他宝血的面前，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解决了。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 partake， 有份于他那伟大复活得胜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个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也胜过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试探和诡计。感谢主，我们一起围绕主的桌子，我们来感谢他。
好，他说我们一起围绕主的桌子，他就在网络上啊，因为大家不能来教会啊，是不是？家里他们教会的人就在家里，是不是这样子？最重要是那个精神，我们是不是要跟主合一，主无所不在，所以不要在这种细节毛病上在那里挑毛病哦。感谢主哦。然后呢，有些人呢，就是说，那呢我两三个人，我没有被案例，我没有怎么样，我可以掰一饼吗？那你看于宏杰老师的教导嘛，他的教导在中国是有人被抓到监狱去关呢，那他一个人在监狱里自己掰饼啊，自己在纪念主，因为没有人跟他在一起啊。所以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宗教，是你的心灵诚实，你真的很渴慕跟神连结的这一种实际哦，所以你要从这个宗教的这捆绑里面脱落出来。那呢，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教导？就是说， 就好像这罗马天主教啊，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比如说，以前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不能直接跟耶稣祷告的，他要透过神父叫做告解，他不能跟耶稣祷告，因为他有罪，他要到一个帘子里面，神父在那边，那他要认罪，那神父再把他的这个罪状再递给耶稣啊，他中间要有神父给他这样子哦，这天主教。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会有圣母玛利亚呢？圣母玛利亚为什么他们练那个玫瑰金呢？有个珠子叫玫瑰金，这边练，因为他们认为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所以我祷告，我透过玛利亚，玛利亚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妈，因为她是妈妈，所以她能够去转告耶稣，耶稣比较会垂听我的祷告。那你知道了吧？为什么在天主教有这个玫瑰金呢？然后他们还要拜玛利亚，甚至现在的天主教呢，他们就像那个马祖游行了，把马祖的那个偶像拿出来，在那里游行，在那里庆祝他的生日一样的。圣诞节生日的时候，是天主教徒有的地方，我不是说全部有的地方，也是把玛利亚抬出来跟马祖一样在那里游行了。那你怎么说呢？难道你要去跟他们一样吗？那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信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幔子已经裂开了两半，已经裂开了两半，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了，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了。所以呢，你可以直接跟耶稣祷告，你不需要透过神父，也不需要透过玛利亚，你直接就来向耶稣祷告。好，现在再回到拜饼聚会，你们两个人、三个人，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掰饼纪念主，主就在你们当中，还需要什么圣餐工，还需要什么人在中间吗？这个不就跟回到天主教那个意思一样的吗？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真理的教导，释放你们得以完全的自由，从这个宗教的瑕疵跟捆绑里面彻底的出来。不然我跟你讲，宗教的灵是杀死儿子的灵。今天为什么教会不能复兴？所有的复兴大师都是因为宗教灵在教会里面压制了教会的复兴。所以如果你听懂了，不管你是做牧者、做长老的，你愿意行在真理当中，你可起来实行啊，释放大家得以自由啊。那当然呢，要掰饼呢，你给他做一个真理的教导哦。这个掰饼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要就随便乱掰，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嘛。他需要接受真理，他懂了，他当然就可以掰饼。那不然我们再来听这个于宏杰老师在这一方面他怎么教导的。
这个在疫情期间弟兄姊妹因为特别像我们去年根本不能来教会，是前年根本不能来教会，政府不准来，我们都只好在家里面掰饼。那照着使徒行传的讲法的话，在店里、在家里都可以掰饼，对不对？甚至你个人爱主、纪念主，你自己都可以来掰饼纪念主。但是呢，这个就是在掰饼意义的里面的第三个点就没办法经历了，因为第三个点决定是团体的，是众人的。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啊，我们相交，我们见证我们中间的一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做不到的，在我个人的掰饼纪念主的时候做不到的呀。我认识弟兄们在中国曾经被下到监里面他们自己就只好在牢房里面因为也没有无效饼，也没有这个他们就凭着信心为他拿到的一点馒头或面包甚至有一个弟兄说他有一天他拿到了一点可乐不是白水，他就求神祝福分别为圣，但是他一样在这里就着属灵的意义，他在那里领受主的饼，领受主的杯圣灵充满他，爱浇灌他。这都是讲到饼杯那个纪念主与主相交、与主联合的这一部分。但是讲到见证一、讲到主的桌子的时候，那就必须来到教会，必须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同一个教会大家主日有另外设立一个桌子的话， 基本上就讲到这个教会分裂了哈，除非是开工哈，这种正面的打发出去啊，或是别的原因，不然的话，如果说
好可以好，这是于永杰老师的教导，非常的清楚。他提到了在监狱里的弟兄，你知道那是非常苦难的，他需要很多的这个。力量，你们很多的力量，你要知道尼托森弟兄在被牢里关了20年，当时他是可以被释放出来的，但是他要承认一件事，他要弃绝他的信仰，他只要弃绝他的信仰他就可以出来了，但是他始终不能弃绝他的信仰，到最后他就死在殉道在监狱当中，所以他里面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很多很多的力量，他渴慕跟神的联合，他渴慕跟神那一种怎么样，那种联合让他得着平静，得着安稳，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环境，你也不懂， 你也不知道跟神联合那种需要渴慕那种力量是多么的渴慕，你不知道，所以就摩饼聚会就这样子，守宗教仪式，反正就这个样子嘛，就不晓得在干嘛，就这样子吧。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就是最终就是进入实际，不是什么形式，不是什么。他说拿个可乐啊，你在监狱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个可乐。他说主啊，这个就是你的血啦，那不然要怎么办？感谢主，最重要是你的实际，不是外面这些东西。好，感谢主啊！那这个波饼主要是进入实际。哦，那呢最重要是以神为中心敬拜赞美，那呢我谈到了在这个当中呢的教导是情与炉的教导，那今天非常可惜，本来我要让他们现场掰饼这个情与炉敬拜，然后把它现场直播出来，但是今天达不到，那下个月我相信一定可以完成了。那呢情与炉的敬拜，这个不是什么灵恩派所教的什么情与炉的敬拜，这个情与炉敬拜这是根据圣经啊，就是在中国教会当地，神给中国教会当地的，因为当时呢神兴起中国教会的时候，说真的那个农村教会也没乐器也没有什么东西，就两只手拍掌拍掌拍掌，这就是他们的乐器。我今天为什么会留在中国，就是有人带我到农村的教会去做旅游的步道，我说要去培灵，我是被人家反培灵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唱诗就给我圣灵充满，他们一唱诗，而且他们一唱20几首，不需要看投影片，不需要什么看歌谱，都是在往心里去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我光听他们唱歌我就被圣灵充满，在会前会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说我要去给他们培灵，结果我被人家反培灵了。我看到那个阻碍张中国赐给中国那个纯正的恩膏，我就决定主啊，我要留在中国跟主同工，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在海外找不到的，在海外我没有看感受到这种东西啊，因为海外那个东西都假假的，甚至有些地方甚至放干冰啊，干冰你知道放烟雾咻咻咻咻咻来仿冒圣灵的工作，那不是很可怜？你没圣灵工作，你就没圣灵工作嘛？那为什么？因为人在宗教里，怎么圣灵怎么进去呢？宗教灵就杀死儿子的灵嘛，就这么简单。那这个为什么圣灵能够降下来？你要想想，教会吸引人地方在哪里？教会吸引人不是你外面的乐器。外面的教堂的光鲜亮丽，不是这些东西，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教会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信徒用心灵诚实敬拜，带下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降下来，就医治，就释放，就得人。不是外面，是里面的。所以是信徒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当来拜饼聚会，你敬拜的时候，举起你的心，心灵诚实敬拜神。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那是才是吸引人来到教会的。教会非常的可怜，教会现在呢就是学习外面的，我要什么乐器，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架子鼓，我要什么什么都有，我要灯光，我要什么什么舞台，那些都是外面的，那些都是外面，你用外面要取代里面是不可能，你再怎么表演，你再怎么弄，都比不上外邦教 外邦人所做的演唱会，人家的这个歌剧院，人家那个交响乐团的，你怎么比得上人家呢？你比不上人家的。那你如何用这个去吸引人来到教会呢？最重要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降临，恩高的降下来，让人家感动知罪悔改信任。所以呢，纵使这个根本就是毛皮屋，还是非常简陋，大家聚在一起在那里非常的火热敬拜。所以很重要就是琴跟炉。琴跟炉是什么？唱诗敬拜赞美，唱诗祷告，炉就是祷告，炉就是祷告。琴跟炉，炉就是火，就是你不要通常我们都敬拜就敬拜敬拜敬拜就完了没了，敬拜加祷告，敬拜加祷告，敬拜加祷告，把这个火一直往上推，把它推上去。哦，这样子。然后祷告用河流的祷告，我们说快短真心的祷告，我们在小家也是有操练啊，就是祷告呢快，就是别人在祷告你要快听，听完之后呢要快加，就是他听完之后哎，他要感动你加。哦，快听快加。哦，听快听快加，然后不抢不等，就是大家在河流祷告的时候不抢不等，有人祷告你就不要抢了，没人祷告你马上补上去，因为抢则乱等则成，你抢就乱嘛，大家要这样子就乱嘛，那等那个祷告灵就下去了。所以河流祷告就在一个圣灵里的祷告，每个人在灵里河流祷告，祷出来像一篇祷告一样这么美，那个叫做这个我们的祷告。然后借着诗歌感动快短真心，大家集体那个祷告敬拜轮流祷告在同样一个灵里，那这是很美的。好，我剪了一段，剪了一段，今天本来要拉现场的给你们看没有，但是我剪了一段他们之前在哈尔滨圣命团契的一个简单的这个敬拜，大家来听听看。
安兄啊，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唱得声凯歌，我虽满了罪孽，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胜过罪的枷锁，仇敌虽然凶恶，我靠我主的宝血，在主的宝血里我唱得声凯歌，在主的宝血里我唱得声凯歌。
主啊，是在你的宝血里我能唱得声凯歌，
你
的宝血我胜过了罪恶，你的宝血我胜过了仇敌，你的宝血使我得胜世界，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
阿们。
主我靠你的宝血使我的罪恶得洁净，
阿们。
主啊，我靠你的宝血让我胜过一切的仇敌，
阿们。
主啊，让我靠着你的宝血得胜老我，得胜肉体，
阿们。
得胜仇敌，得胜世界，
阿们。
主啊，让我靠着你的宝血使我的家人都来到你的面前，
阿们。
得洁净，
阿们。
我向你感恩，我向你赞美，
阿们。
阿们。
主啊，你的弟兄胜过他，是你的羔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阿门。
主啊，相信的宝血在我身上大有功效。
阿门。
主啊，我更深知仇敌用罪来辖制我，控告我。主啊，我要因着你的宝血胜过那仇敌，不让他来控告我。
阿门。
在你面前所行的，被你所在天上所纪念。
阿门。主，我感谢你，感谢赞美你，感恩主你宝血大能的功效。主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得胜罪恶的控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得胜撒旦对我的控告。阿门。
主啊，你的宝血常常隐藏我，
主，是我被撒旦所试探，主啊，你的宝血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阿们。今天活着是因着主你的爱，主啊，主是你拯救我，早已该死该灭亡。是的，主啊，今天还能活着是你的恩典。主，谢谢你拯救了我，谢谢在你的救恩当中流出宝血洗净了我的罪。阿们。我从罪恩当中因信你成为义人。阿们。我真知道我的。 主要生命不够义，主耶稣，但你宝血来洁净我。阿门。你宝血此时刻来，主要隐藏我。阿门。我不再被过犯所胜。阿门。被撒旦所攻击。阿门。主啊，你的宝血已经得胜了撒旦。阿门。胜了仇敌。阿门。胜了死亡。阿门。我今天靠着耶稣的宝血要得胜。阿门。胜撒旦的工作。阿门。撒旦的试探。阿门。我向你仰望。阿门。是的。 好，可以，好，那呢，一个做一下简单的示范哦。所以呢，这次是饼杯，然后情与如的敬拜，用心灵诚实哦，对，就这样子。然后来就做这个话语的分享哦，话语的分享呢，这个呢，话语的分享呢，这个河流祷告快短真心哦，这里哈、哦。然后呢，我们再来呢，交通分享聚会呢。 我们就按着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进度哦来做交通分享哦，那有人读经，我们这个程序都会告诉你哦，就是有人把这个整个经文读过，那有主持的人呢，他怎么样？他把这个今天的重点给交通出来。那到底去你或许你要准备，你可能就你我们的信息都已经发布了，每天我们在那个真心话的引言，那个你可以把。 那个你可以把它拿来浓缩解释，用你的话语讲出来，那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开始就开放了交通分享，就开放交通分享哦，就看你聚会的成熟的程度。如果你的聚会不是很成熟，下面人不太有人会说，那你就多讲一点，主讲者就多讲一点哦，甚至可以释放话语多一点。那如果下面已经非常的成熟，都有在参加这一个。 灵修了，像哈平上面团契基本上每个都在参加。那主持的人顶多就15分钟讲完，好，就每个人就开始开口分享。但是开口分享是把你的油拿出来，不是在那里。我上次讲了，你要来分享，你就要把你灵修笔记拿过来，准备好，然后开始圣灵感动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口交通做分享，还是以神人我的原则来做交通分享哦，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聚会到底是怎么聚会呢？实际上，圣经教导我们聚会的只有一处的经节，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33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 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的。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去，就当神是明辨。若旁边得着启示，那先说话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灵言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的灵不神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这段经我们怎么应用呢？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聚会，交通聚会是有圣灵在当中引导的，因为聚会就是圣所，聚会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主持人就是圣灵，圣灵感动人开口说话，所以今天有在主持聚会的，主持聚会的领会的主持，你首先你要被圣灵感动，哦，然后感动你主持聚会，然后。 这个下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开口交通分享，得着启示的先说，有启示的先说，哦，两三个人轮流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只要你有领受，你有的，你都可以说，哦，可以轮流的说。那呢，就是一个一个都可以，但是先知的灵言是顺服先知，神的灵不是叫人在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意思是什么？今天是主持人主持。 那神的权柄在他身上，就要顺服他。你不要说，哎呀，圣经感动我讲什么讲什么，你就起来就要这边讲一大堆啊。结果主持人觉得你这个不在理，他可以中断你的讲话。意思是说你讲这个太多了，还是你讲这个不切题？
他可以中断，所以这个主持的人很重要，本身要在灵里，因为先知的灵言是顺服先知的，神的灵不是叫人昏乱，是叫人安静的。但是这一种聚会是非常困难的，什么困难？有的不敢说，有的他有，他今天这其实这一周他很多的得着，他不敢说。一种是没有的，一直说没有的，一直说没有，里面就草包嘛，也没有什么光照嘛，还在那里讲一大堆话嘛。最怕就是这种人在聚会当中没有他开口，有没有大家得不到供应？这个是听了就知道，但是他以为有，他就特别爱讲，而且还讲很久。这个就是很糟糕，又怕最怕那种祷告就是。一祷告就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祷告没完没了，人家根本都跟不上他祷告什么，把整个聚会就带下沉。那像这种情况，主持人马上要打断他，把他接他祷告，把他接下去。啊，那当然，在这种聚会没有一下子就很成熟，都是不成熟当中，在那里慢慢起来。比如说刚刚在祷告的时候，哎，我们看到其实祷告要接，我们看到他们大概停了五秒钟、六秒钟，那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聚会不是很成熟，等到大家同感一直聚一直聚，就越来越成熟，那个火就越烧越旺。那你羡不羡慕这样的聚会呢？你羡不羡慕那个圣灵临在的聚会呢？你羡不羡慕那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交通聚会呢？不然的话，你聚会是遭损不是受益，是不是啊？那现在聚会到底要干什么呢？现在聚会难道都是外面的吗？就看看哦，这个教堂啊，这灯光很好，然后在那里上面做表演，在下面打瞌睡。哎呀，你什么时候结束啊？你什么时候？他也不参与在里面，就在那里想说你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是来守主日的，我是来，好痛苦哦，真的很痛苦，因为神的灵不在里面运作，就是这个样子。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也是在。按着真理行，希望我们的聚会就越趋于成熟。那你现在可以放胆的知道真理，懂得掰饼聚会两三个同在，你可以掰饼聚会。那当然，如果是教会按照教会的原则，按照教会的带领，教会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我们在这里不是在搞分裂，我们是在讲真理哦，讲真理。好，那呢，我今天呢对这个掰饼聚会的简单交通呢就到。这里感谢赞美主。